感谢主，《申命记》第十二章讲到唯一的敬拜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呢，到《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哪里了，叫做示罗。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摩西的会幕嘛，那么他们已经进到应许之地了，就要选一个地方来设立会幕了，就选在示罗这个地方。那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建圣殿了。八节九节呢，就是讲到说，神可以在旷野的时期呢宽容他们的一些行为，但是呢这些行为不可以带到迦南地的里面，进入迦南地后就不再允许了。后面讲到说，可以随心所欲的宰这个牲畜来吃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立位记第十七章啊，讲到说任何献祭的牛羊啊，宰杀以后必须要带到会幕去。但是他们马上要定居在迦南了，所以这些外在的律法地点有些就改变了。那么迦南地是很大的，所以呢他们就不用样样都带到会幕那里去了，犹太人可以宰杀和吃用这些献祭的这个家畜了。但是呢特别讲到说不可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不吃血的。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旧约的规定啊、就是在新约里面并不再规定了，新约因为都更新了嘛。但是呢这个就是自愿啊，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吃血，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自愿吧。但是到了耶稣钉上十字架，那么他的肉是可吃，他的血是可喝的，也是因为他的宝血里面有生命啊，是这个属灵的意义。那第三十节呢就讲到说，你们去到迦南地啊，对他们拜的那些偶像啊，偶像行为千万不要好奇或者去访问去看啊，因为很容易被引诱的。那今天呢那些这些世俗的东西，包括一些罪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对罪或者各种形态的罪有好奇心。其实如果你好奇你去看的话，很容易被引诱。那尤其讲到拜莫洛这个偶像和这个基莫啊，那是特别黑暗和特别邪恶的，是献儿女的，就是把儿女要烧死来献给这个金火，要烧死献给这个邪灵偶像。这个所罗门呢之所以晚节不保，就是因为他娶的嫔妃里面就是有这些异族的，然后呢勾引他去来拜，那他呢自己就为基洛这个偶像和摩罗筑了一座坛，所以他的灵性极大极大的下降啊，这个所罗门哈。那第申命记第十三章呢就讲到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引诱神的子民去拜偶像，无论他是个先知，当然是假先知，还是一个近亲啊，妻子啊，弟兄姐妹啊，这个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啊，还是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是一个社群，就是在这个城里的这个人，那么都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不能看人，一定要看人的信息把你领向何处。所以对这个信息都要来留意和查验，不论这个人今天应用也是这样，不论他的名声怎么样，或者他跟你亲情怎么样，他多有势力，即便他讲的头头是道啊，即便他有神迹奇事很灵验，即使他有这个亲情给你，绝不能够爱人超过爱神，或者是被人外在的这个势力名声所迷惑，以至于去妥协啊，这个就走上这个歧途啊。所以新约里面说到爱父母妻子儿女胜过爱我的也不能够进天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够爱人超过爱神，妥协心软啊。后面最后讲到当灭之物啊，意思就是多贵重也要来把它毁掉啊。不，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灭当灭之物也是这样，不要心疼啊，我当时几万块钱买的，或者说要不然我就送人吧。那这个邪恶的本质，如果你认识到，你就知道你送人就是害人啊。好，传道书第五章一节二节是讲到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背下来也是很好的。不要冒失，要知道自己是在地下，是非常有限的啊，一个被造之物。四节到六节讲到不要冒失的去许愿，一定要谨慎，而且许了就要来谨守。所以这里要也特别讲到说，不要很激动啊，跟神就天花乱坠的去表态，但是情绪稳下来以后，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无法履行，这个神是很不喜悦的。啊，尤其是这个在旧约时代有几项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这个许愿，新约其实有的时候人也有，所以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奉献，一个是奉献的钱财啊，比如说你是家里的一份子，那这个家里面有没有都同意啊？你不要自己就是说你当时许了个愿，后来就无法做到。还有就是守独身的，以前有人就是说我要发誓给自己给向神守独身，结果后来发现守不住啊，就不能够又食言了。还有贫穷， 就是在尤其是在天主教时期啊，很多贵族把这个家产全部卖了，要终身要贫穷跟随神，但是后来发现又不够坚定。那还有比如说在侍奉上面，今天有人就是自己一发火热，哎呀我去读神学院，或者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我要做怎么样的侍奉，后来发现不是神的呼召，所以越来越没有力量，做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去守这个愿。所以这些呢一定要是从神的感动，所以不要冒失的许愿，一定要是很谨慎，而且许了愿就要来向神来信实的去守。第八节讲到不公平的待遇呢，会有更高职位的这个人来鉴察。但是其实在人世间呢，不管多高的职位，一级一级可能都很腐败，实际真正鉴察的公平公义的只有神。那下面又继续讲到贪财的这样的一个虚空啊，15节啊，我们看了这节都有感受，人赤身而来又赤身而去啊，有人说了一句话说裹尸布上没有口袋，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亚历山大这个皇帝也是这样，33岁征服了那么大片的这个土地，亚欧的土地，但是33岁英年早逝，他去世的时候躺在棺材里凿了两个洞，把两个胳膊伸出来，让人看到是两手空空的，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丢在这个他的这个宫殿到坟墓的这段路上，全部都丢的都是这样的他的这个金银财宝。所以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啊，所以下面最后呢还是讲说，其实你看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你就劳碌吃喝快乐就好了。那么在日光之下呢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你能够在你的劳碌中喜乐，吃自己的份，能够来吃用，这已经是神的恩典了。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这个也是教会成立，这个也是新约历史上第一篇的讲道，这个门徒史上的这个第一篇的讲道哈。圣灵降临，这个是外在圣灵的浇灌，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讲了，约翰福音最后讲的你们受圣灵是内住的圣灵，在这里呢等候五旬节就是圣灵外在的浇灌。那么这里最明显的就是方言，所以方言是在这个时候就赐下来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个人头上。那方言有两种，这里是讲到一种的彰显，就叫做别国的话，就是实际上面国家的这个语言，就是英国人突然会讲德语了，中国人突然会讲韩语了，他这个是神赐给你的，这个是为了传福音的这个目的啊，让别人，因为别人能听懂嘛，别国的话。那方言还有一种叫天使的语言，就是灵里的语言，那么这个就是听不懂的，这个是你跟神之间去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是讲到是别国的话的这种情况。那各国的散居的犹太人都因为五旬节嘛，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来过节，就看到了这个情况就非常的讶异，那么就引出了，那还有人在讥诮说是不是这个醉酒了，那就引出了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也是耶稣升天以后彼得代表教会新约教会使徒的第一篇讲道。那他这个讲道非常有特色，他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引用约珥书2章28节到32节啊，那他所引用的这些呢在当天应验的只有17、18节，就是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啊，这个就是圣灵的浇灌。但是19节、20节和21节是讲到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它是部分应验部分还未应验，这是旧约预言的这个很多情况都会是，就是说很多地方都会是这种情况，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它涵盖了很长的时间段，有一部分涵盖耶稣来的时候，或者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教会时代，有一部分呢就突然就讲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旧约预言我们要看它的应验的话，你要分清楚它的是讲的什么时间段的什么事件，所以什么时候才可以应验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22到24节，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基督啊，神迹奇事异能将他证明出来啊，这个他的这个受死是按着神的定见啊，而且他的死而复活，所以就是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作为和死里复活来做见证，这三节。接下来25节到36节呢又是来引用大卫的两处的诗篇的这个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一个地方是十六节啊，就是诗篇十六节 还有地方呢是诗篇16章，对不起，16章，还有一个是110章，我们大家在旧约里面自己翻看一下好吗？大家看一下，哎，这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文字，还是有所改变？所以每一次我建议大家在新约里看到引用旧约的时候，你就翻到旧约那里去看一下，然后把旧约的经文画出来，你就知道新约在哪里应验了他的话。这个把新旧约连起来读经法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的第一次的传福音并没有大声疾呼让他们去觉知，他就是诉说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所以三分之二的讲章，其实80%的都是在引用旧约哈，引用大卫啊，引用约珥书，只有很短的一部分讲到耶稣就是应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主日讲到我讲的，就是对犹太人讲到就是讲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先知所应用的那位。所以他跟犹太人讲到一定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的啊。所以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圣灵就来动工了，因为圣灵已经赐下了嘛，圣灵来在人心中来运行，就扎心。所以这些人听了就主动去问怎么得救。那彼得就指出4点：第一，悔改啊，然后你要受洗，受水洗，然后呢，你的罪就可以得赦，然后你就可以领受圣灵。那他说的领受圣灵是指的内住的还是外在的，不是很清楚。至少我们在这里看到，3000人受水洗的时候，圣灵外在浇灌的，至少是没有描述哈，就是外彰显的，或者是说他们也得了方言啊，这个没有写。所以这个所赐的圣灵，可能我们更倾向于这个内住的圣灵。那么男丁。那么这个门徒加了3000是指男丁，因为那个时候妇女和儿童是不算在数字之内的，所以可见这个数字是更多的实际人数。所以这是第一批初代教会的成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是教会成立日，圣灵赐下的日子，同时就是旧约时代已经进入了耶稣时代，耶稣时代结束了，已经进入了圣灵时代。所以这是很大的转折点，使徒行传2章所讲的这个地方啊，那个，而且这也应验了耶稣跟彼得说的啊，得人如鱼，这就开始了啊，这个马上一开始，你看他就有不止3000人的这个一下子就信主，所以这就已经开始得人如鱼了。那么42节到47节就是讲到初代教会的生活剪影，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些特点，第一个是恒心遵守使徒教训，那个时候使徒教训是口头的，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呢。那么我相信这个使徒教训具有使徒跟他们讲耶稣的言行，讲解其中的属灵意义、天国的奥秘，又有因着耶稣的成就而去讲解开启旧约圣经，应该是有这两部分都有。那接下来还有领圣餐啊，这个主内的交通、祷告啊。第四个呢，有神迹奇事的发生，而且他们都在一处房屋共用，这是表达一个这个爱心和一个奉献的这个舍己的精神。那么他们在殿里、在家中。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去店里的啊，这个，所以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再去店里听旧约圣经，应该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因为使徒已经教导他们新约的内容啊，这个来听旧约的这个有更深的亮光了，这个赞美神，得神的喜爱，但是这个得人的喜爱啊，得众民的喜爱，但是这个很快就会变成逼迫了啊，那么。最后一句就是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福音工作就是自然的在增长。所以初代教会的生活，我们今天未必能够每一条都去外在的遵行，比如说房屋公用啊，都住在一起同吃同住啊，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啊，这个里面所蕴含的属灵的方面，我们都应该尽力的去来遵行啊。那么他们当时在一处也不是一个要求、一个规条或者是一个律法，你们要在一起都必须得卖了田产家，而是一个自愿的。他们因为神的爱在他们里面，因着这样的一个舍己、这个奉献，看到里面有贫穷的，所以他们就一个发自爱心的这样的行动。实际后来基督教历史上也有一些短暂的时期，在一些社群里面是这样做，要人为的做出这样一个来，但是后来还是失败了。那而且包括这个马克思，他要实行这个共产主义，就是房屋公用，他实际就是在使徒行传这里对初代教会生活的一种向往，但是他不愿意走神的路，愿意用人的这个革命改革的这个方式，当然是不能够成功的。所以我们来看初代教会的生活，我们来去吸收，尽量的把他们的这个灵里面他们的这个模式，我们能够尽量的来应用，相爱啊、相交啊、圣餐啊、遵行使徒的教训呐、天天赞美神、敬拜神呐、神迹奇事啊、传福音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呐、所以这个 picture 啊，要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有所彰显。好，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